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6月29号星期天中国时间晚7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现在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朝鲜漠视联合国，再发射2枚导弹。乌克兰亲俄武装释放被扣押的欧安会监察员。俄罗斯计划吸引更多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并享受免签待遇。中国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带走调查。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结束台湾的访问，离开了台湾。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最新的消息。韩国军方官员说，朝鲜星期天早些时候从东海岸向日本海发射了2枚导弹，再次公然挑战联合国禁止朝鲜试射导弹的决议。韩国国防部表示，这两枚飞毛腿级的导弹星期天从朝鲜的东海岸发射，飞行了大约500公里，落在朝鲜和日本海之间的海域。在朝鲜发射导弹的前两天，平壤曾表示将试射他所说的高尖端超精准的战术制导导弹。此次发射导弹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访问韩国的前夕，习近平将会晤韩国总统朴槿惠。朝鲜经常试射导弹，作为对来自韩国或者美国的批评或者军事演习的回应。伊拉克军队发起从逊尼派极端分子手中夺回北部城市提克里克的重大攻势。有关军事官员说，主要地面行动星期六展开。逊尼派反叛武装与伊拉克特种部队为重新控制一所大学校园在该市激战。伊拉克武装直升机为击退反叛分子向那一地区开火，同时伊拉克坦克从南面发动进攻。与此同时，伊拉克表示已经得到几架二手俄罗斯米格战机用于反击激进分子。就在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无人机为保护协助反击反叛武装的美军顾问正在伊拉克领空飞行之后不久，伊拉克发动了这次攻势。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月早些时候派遣300名军事人员前往伊拉克加强政府保安部队，并帮助建立联合行动中心以反击逊尼派激进分子。乌克兰东部亲俄反叛分子释放了被扣押了1个月的4位欧洲监察员。这4位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监察员星期六获释。1个月前他们在卢甘斯克遭到扣押。另外4位在顿涅茨克被劫持的观察员稍早的时候已经获得自由。欧安会官员表示，所有观察员健康状况良好，目前仍然不清楚他们被扣押的原因。欧盟要求东乌克兰分离分子及其莫斯科的支持者采取步骤缓解乌克兰东部的危机，否则将面临进一步的制裁。欧盟要求这些步骤包括举行和谈，允许观察员从事他们的使命。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宣布把与亲俄分离武装的单方面停火再延长3天。一些亲俄武装分子说，只要乌克兰军队遵守停火协议，他们也会照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来自俄罗斯的消息。莫斯科计划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准备让中国游客享受免签证的待遇。 有乌克兰分析人士警告说，目前没有人愿意去克里米亚旅游和经商，俄罗斯吸引中国游客去克里米亚的做法是在欺骗，同时将引起乌克兰方面的反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旅游署国际合作局局长府金最近在北京的一次国际旅游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方面正在认真考虑让中国游客免签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度假。他强调说，克里米亚有独特的名胜古迹和旅游基础设施。府金说，今年第一季度来俄罗斯的中国旅游团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德国，去年到俄罗斯的中国游客的数量首次突破了100万人，中国也成为排在德国之后前往俄罗斯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旅游界人士期望克里米亚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去度假。克里米亚正在改造当地的旅游基础设施，并开发新的旅游线路。俄罗斯旅游协会副主席乌曼斯基最近表示，克里米亚半岛今年游客数量可能减少50%。俄罗斯媒体报道，为了挽救克里米亚的旅游业，许多俄罗斯国有大企业强制性地要求自己的员工改变往年去国外休假的习惯，今年必须去克里米亚度假。除了农产品之外，旅游业是克里米亚的另一个主要经济支柱。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这两个主要支柱产业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同往年人头簇拥的景象不同，五月份之后，克里米亚的一些海滨浴场仍然空旷。与此同时，由于交通运输和水资源特别依赖乌克兰大陆，这也造成克里米亚的农产品无法运出外销，农田灌溉更严重缺水。在这一背景下，克里米亚期望大批中国游客的涌入能够带来急需的财政收入。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乌克兰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强调，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领土，目前被俄罗斯占领，去一个遭到占领的土地旅游或是经商将面临风险，任何一位游客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费先科说，现在就连俄罗斯游客去克里米亚也面临很多难题，比如空中交通和通过乌克兰大陆的火车都受到限制，乘坐渡船从俄罗斯本土到克里米亚也同样面临很大的问题。费先科同时也怀疑克里米亚会对中国游客有吸引力。费先科说，克里米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丰富的历史景观，但如果从度假舒适性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游客更愿意去土耳其或是西班牙而不是克里米亚，所以中国游客如果去克里米亚，既无法享受到舒适，也不能得到良好的服务，在价格上也不能便宜。克里米亚曾是苏联著名的疗养度假地，但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旅游设施老化和年久失修，需要投入巨资改造更新，这造成克里米亚的旅游业无法同黑海对岸的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竞争。乌克兰危机之前，克里米亚的主要游客多数来自乌克兰大陆，许多俄罗斯游客认为克里米亚旅游业不但仍然是苏联式的服务质量，而且价格昂贵，少花钱或是花同样的钱，可在黑海对岸的许多国家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乌克兰前国会议员、政治学者卡利乌什科说，乌克兰已经通过了有关克里米亚是被占领领土的专门法律，这项法律对第三国在克里米亚从事任何活动都持不欢迎的态度，因此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或是经商都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来处理。卡利乌什科说，大批中国人去克里米亚旅游肯定会引起乌克兰社会的反感。他说，因为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改变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根本看法，多数乌克兰人过去认为俄罗斯是邻居和友好国家，但现在都把俄罗斯当成了侵略者，目前的形势无法让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有其他的评价。中国如果同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合作，肯定将引起乌克兰社会的负面反应。除了旅游之外，俄罗斯还期望中国去克里米亚投资。克里米亚领导人计划今年秋季去北京访问，招商引资。 但学者费先科警告说，欧盟刚实施的一项制裁提到克里米亚生产的商品将被禁止出口到欧盟市场，所以中国在克里米亚经商投资也面临很大的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天前的记者会议上回答有关中国游客可能免签证进入克里米亚的问题时说，他还没有听说到有关免签证的问题，但中国地方和企业同克里米亚有人员往来和商业合作，中方期望这种往来与合作能够持续下去。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宗教和灵修团体对其他国家的网络内容审查越来越感到关注，并敦促国会推动开发规避封锁的技术。不过，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灵修团体已经在自行开发翻墙软件了，这就是法轮功。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法轮功修炼者经常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上打坐练功。法轮功是一个受佛教和道教影响的灵修运动，被中国政府取缔。于是，大约十年前，软件工程师姜玉和其他法轮功成员开始开发绕过北京网络限制的技术。
Initial purpose was to feed the free information regarding Falun Gong.
最初的目的是向中国传送有关法轮功的自由信息，包括法轮功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受到的迫害，好让人们意识到法轮功团体的遭遇。
他们的努力结果是推出一系列软件程序，让中国以及其他压制性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用户可以匿名上网浏览。玉已经不再参加这个项目了，不过他说，法轮功之所以开发这项技术，是因为很多商业软件公司不愿做任何可能会触怒中国审查官员的事情。
他们没有做这种事情的动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赚了很多钱。
如今不仅是法轮功，各种宗教团体都把网络自由视为宗教自由的绝对必要。去年，美国主要宗教团体呼吁美国之音和其他国会批准成立的广播机构为软件开发提供资金，以加大突破网络封锁的努力。不过，宗教自由事务专家布莱恩·格里姆说，在海外运作的信仰团体在支持反审查的问题上应当多加小心。
这种规避控制的想法令人担心。如果在政策上试图规避互联网控制，这听起来有些像是间谍行为。所以我认为，在很多国家，人们的态度即使不是警觉，至少也会有一点怀疑。
法轮功仍然使用传统的方式传播自己的讯息。不过，互联网如何运行对法轮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是在网上分享他们的信仰。美国之音索克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一个非党派委员会主席近日在华盛顿呼吁，美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是将宗教自由当成 first concern 第一关注。他说，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没有好好实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他还说，如果中国在宗教自由方面取得进展，将会为全球树立榜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等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6月27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当中呼吁，美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该把宗教自由当成第一关注。他说，美国关注全球宗教自由不仅是因为道义的责任，更是处于现实的必要。
But more than that, beyond the humanitarian reasons, the great humanitarian reasons for our concern,
在人道主义之外，人道主义当然是我们关注的很重要因素，也有现实和实用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践踏宗教自由往往会是战争、贫穷、暴力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行动产生的土壤。凡此种种，不仅会对我们的世界构成不稳定，同样也威胁着我们自己的公民以及国家利益。
罗伯特·乔治领导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设立于1998年，是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联邦委员会，负责监督全球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建议。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根据1998年确立的国际宗教自由法的规定而成立的。乔治说，自国际宗教自由法设立以来，美国各界政府并没有好好实施这个法案。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是国际宗教自由法赋予美国行政当局的重要政策工具来制裁相关的国家。乔治说，美国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列出值得关注国。今年5月，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在2014年的年度报告当中建议将缅甸、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八个国家再次列入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在谈到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时，乔治说，
China continues to persecute Tibetan Buddhists, Uyghur Muslims.
中国继续迫害西藏藏传佛教人士、维吾尔穆斯林、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教徒、法轮功学员。这其中有很严重的践踏行为，包括罚款、逮捕、关押、关闭家庭教会、强迫放弃信仰，并进行酷刑折磨等等手段。
他说，如果中国的宗教自由得到改善，将会为全球树立好的榜样。
中国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人口如此众多，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让中国的状况得到改善，中国在尊重本国人民的宗教自由方面取得进步，就会为全球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向他们展示宗教自由是每一个国家的最好选择。
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向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克丽塔·斯科特·金追授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这两位民权领袖毕生致力于结束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来自国会两党的领导人手拉手颂唱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领导设在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的金博士的女儿伯尼斯以及他的两位兄弟马丁·路德·金三世和德克斯特·斯科特·金亲眼见证奖章被交给史密森尼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馆长隆尼·邦奇。邦奇说，获得了这块奖章，史密森尼博物馆保证只要美国在，马丁·路德·金的勇气、影响和遗产就会得到尊崇、保存和纪念。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美国的种族不宽容是非正义的毒瘤，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仍然蔓延了近一个世纪。他说，
A pastor with a booming voice，
一位声音低沉、带着强有力信息的牧师帮助改变了这一切，通过他的言语和榜样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博士让那些本来可能失去信心的人们再次关注他所称的种族不公正的长夜。
On what he once called the long night of racial injustice.
废除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1964年由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国会议员马西亚·法奇肯定了约翰逊总统在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方面发挥的作用。
These servant leaders，
这些服务人民的领袖终其一生让美国变得更好。由于金博士和约翰逊总统的努力，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成为代表俄亥俄州第11选区的第三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二位女性议员。我代表国会黑人议员团的43名成员向你们致敬。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强调，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仅仅在首华盛顿进行的。他说，民权斗争是在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的公共汽车上，也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埃德蒙皮图斯桥上进行的。
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活动今年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其中包括展览、讲座、音乐会，以及对导致这项法案最终得以签署通过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纪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在华盛顿命名一条道路为刘晓波路，引发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响。有网民扬言要把美国驻华使馆前的街道命名为斯诺登路，以此作为报复。 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决议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美国这是小人之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将美国的举动斥为抹黑中国和闹剧。
我不知道你对有关的报道你是怎么看的，你认为中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我看来，大家也都知道，刘晓波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被中国的司法机关依法判刑的罪犯。美国的一些人借所谓的人权和刘晓波案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毫无意义的炒作，无非就是想企图抹黑中国。那么我们认为这纯粹是一场闹剧而已。
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通过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路改名为刘晓波路，我们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依然有决心并保持警惕，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他说，即便这只是一个象征，但是象征也有力量。中国网民则扬言报复，有人建议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前的安家楼路改名为斯诺登路、本拉登路。一位名为两眼发直的网民甚至建议将北京朝阳区垃圾站更名为美国拨款委员会北京朝阳区分会，将每辆垃圾车上写一委员的名字。不过也有中国网民认为这是中国的光荣和中美友谊的象征。 Politex 发表评论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命名一条美国首都的大街，没准有一天会成为中美友谊的象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法，与有关国家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他同时表示会充分考虑中国在国际法出世之前就存在的主权要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局势不断升级，中国采取在国际间被广泛认为是咄咄逼人的策略，与东南亚国家争夺海洋权之际，李显龙在6月24日星期二做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回答了记者和学者的提问。中国和越南目前正在就南中国海中国石油钻井平台问题紧张对峙，双方各自声称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菲律宾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侵犯菲律宾权益。菲律宾已经将与中国的争端向联合国的一个仲裁庭提出仲裁要求。越南也表示将把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提交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主张就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磋商，反对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国际化，反对将有关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于是南中国海争端国际仲裁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问李显龙总理，他说东南亚国家联盟赞同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但中国已经表示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不适用，他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分歧？
I don't think China has quite said that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t apply to this. I think what
我不认为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国际法不适用于这个问题。我想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早在有关国际法问世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为国际法不适用于其诞生之前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呢，权且认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 但从一个必须在一个国际体系中谋生存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绝对不能用强权就是有理的做法来解决争端。我认为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对国际法给予重视。
How disputes are resolved.
中国坚决表示，坚决反对将南中国海纠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带您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引发广东官场的强震。现年50岁的万庆良是18大之后广东首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据报道，也是18大中央候补委员的万庆良，主要是涉及经济问题和包养二奶，和去年年底落马的广州前副市长曹建辽贪腐案，更与揭阳市的腐败窝案有关。被视为广东官场的梅州帮骨干万庆良，44岁时成为广东省副省长，46岁时成为广州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市长。自习近平2012年底就任中共总书记，并大力展开反腐行动以来，已经有至少15名省部级高级官员因贪腐落马。在香港方面，6月29号是香港和平战争运动就民间改革方案进行全民投票的最后一天，除电子投票以外，星期天还有20多个实体投票站对市民开放。截至星期天下午1点，已经有77万多人投票。战中运动星期六表示，在投票结束以后，将约见港府资改咨询3人专责小组递交结果，并推举得票最多的政改建议方案。战中运动再次呼吁市民把握最后的投票机会，并在7.1上街游行表达民意。北京就2017年特首普选提出候选人要爱国爱港，不接受与中央政府作对的人选，这激发出战中运动。该运动表示，如果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坚持有筛选的普选，就发动市民占领中环，用公民抗命的方式表达抗议。战中运动引发很大的争议，港府、亲北京团体以及商界等方面批评战中会搞乱香港，损害经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海峡两岸的消息。台湾在野党立委质疑，马英九政府在处理主权问题时碰到中国就自我矮化。不过执政党立委则认为，两岸关系有其特殊的复杂性，不能和其他国家混为一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吴怡真星期五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日前在借展日本的风波当中展现了捍卫主权的决心。不过3年前，也就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和中国合办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活动时，却出现自我矮化的情形。
开幕酒会的时候，因应这个中国的浙江省的书记好赵宏柱他要来，我们却在发现他偷偷的在这个开幕酒会的这个山水合璧的这个图哦背板背景跟相关的字样里面100的阿拉伯数字不见了，中华民国建国100精彩100字样也不见了。好，那也就只有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故宫博物院的字样，那我们真的其实是还蛮遗憾的。
吴怡真委员质疑，故宫在自己家里办活动，不知是受到了中国高官的压力，还是自己在面对中国高官的时候主动回避，拿掉了中华民国的相关图样。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本月借展日本231件文物的神品至宝展， 因为日本方面在部分宣传海报和票券上没有印上国立两个字，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满，甚至扬言撤展。随后在日方的修正和道歉之下，展览还是如期举行。不过原本计划出席开展茶会的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则取消了有关行程。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的故宫赴日展出风波，台湾方面处理得非常好，最后还是圆满落幕。詹凯臣指出，两岸关系有其特殊复杂性，台湾也制定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在处理主权的做法上不能和其他国家混为一谈。
但是我们对中国大陆态度也是很强硬啊，像这一次那个他们讲说那个由中国全中国人民决定，我们就说一定要由台湾人民决定啊，所以我们有一直坚持我们的立场，但是有时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啊，我们还是要外交还是要柔软一点比较好。
詹凯臣还指出，两岸之间应该先搁置主权的争议，这对于双方正向的交流是比较务实的做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日前表示，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全中国人民决定，这番谈话引发了台湾朝野的不满。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福布斯杂志专访时表示，台湾前途是高度敏感的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把中共传统的立场说出来，却不了解这对台湾是无法接受的，他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功课。此外，面对赴日文物展出的风波，台湾总统府曾经强调，国家主权高于文化交流，国家的尊严也绝对不能退让。马英九总统日前在国民党中常会指出，在野党和一些人士批评政府做法伤害台日关系，这种站在日本立场置国家尊严于不顾的心态非常要不得，应该予以谴责。他还说，这些人平常把爱台湾当口头禅，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毫无骨气，令人不齿。不过民进党方面则表示，故宫院长冯明珠去年赴北京故宫演讲的时候，对于被称为台北故宫院长也没有提出抗议。马政府在主权问题上对中国是卑躬屈膝，对日本则态度强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带您关注台海两岸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结束了四天访台行程，于星期六下午离开台湾。由于当地民众抗议频发，张志军不得不取消了计划中的大部分行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张志军访台四天，抗议群众如影随形，警方和群众不时发生冲突，引发许多争议。国台办和陆委会商定之后，取消张志军星期六大部分行程。按照原定计划，张志军访台最后一个行程是出席陆港天后宫活动。不过在张志军还未到之前，天后宫已经聚集许多抗议民众，抗议者和警方及庙方工作人员爆发冲突。最后基于维安顾虑，决定让国台办交流局局长程金忠代表出席，张志军本人则不参加。星期五晚上，张志军和陆委会主任王宇琦在高雄西子湾茶叙。当张志军抵达会场时，场外有民众朝张志军方向撒冥纸和泼白漆。在警方层层保护下，张志军没有被泼到，不过他的座驾和周围的多名警察浑身都是白漆，场面十分混乱。受到抗争影响，张志军原计划于星期六早上参访高雄前镇渔港，然后搭乘高铁到台中参访雾峰林家，不过这两个参访行程也遭取消。 张志军星期六唯一的行程是中午在台中市长胡志强的陪同下参观惠民盲校。张志军抵达之后，两人先进行闭门会谈，就台中争取东亚青年运动会举办权、中台湾农产品能优惠运销大陆以及持续鼓励陆客来台湾观光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了观赏盲校学童音乐表演之外，也在学校餐厅用餐。胡志强说，希望借此让大家了解这所盲校，并且给予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本星期对台湾的历史性访问被视为是两岸关系更进一步缓和的象征。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在三月底的太阳花学运之后，北京看到台湾有逐渐远离两岸统一目标的迹象，对台湾只会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让台湾面临的形势要比以往更为险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说，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施瑞福星期五在华盛顿一场有关太阳花学生运动的研讨会中表示，与台湾签署协议是中国为达到两岸统一所采取的手段。这种手段在两岸签署20多项协议后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两岸关系也开始要进入变质的过程。上个星期才在北京和张志军会面的薛瑞福说，尽管马英九政府执政后力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多次民调都显示台湾人民倾向独立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这让中国感到台湾正在脱离祖国统一的轨道。太阳花学运正是一个证明，台湾所处的安全环境极为险恶。薛瑞福说，如果你是中国，你的最终目标是要统一，但你感到那个目标离你越来越远，你必须问中国是否有无限的耐心。我不认为他们有无限的耐心，而台海安全形势的改变已经让中国拥有极大的优势，在他们的军力不断扩充到一个阶段之后，对台用武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说，太阳花学运强化了台湾的民主体制，这让他对台湾的民主制度的发展感到乐观，不过他也对台湾的安全形势感到悲观。才从东南亚地区返回华盛顿的克罗宁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自信表现在对区域议题、领土争端、香港和新疆等问题的态度。张志军访台不但是要达到台面上赢得台湾民心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传达不能容忍台湾给北京任何意外的信号。李世满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威正也说，中国正在持续崛起，他对台湾的终极目标仍然是要统一，而现在他对台湾的手法已经变得更为细腻。三月间发生的台湾太阳花学运正好可以对台湾政府起到一个安全阀的作用，让台湾当局和各政党能够思考如何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保护他们来之不易的民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到台湾访问之际，一批曾经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学生抗议两岸签署服贸协议的年轻人来到华盛顿，观摩和学习美国民主体制的运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数十位参与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大学生和公民团体代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为台湾新生代领袖安排的培训计划，了解美国民主的运作，包括政府、国会、政党政治、选举、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操作实务，以及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和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国会山对培训学员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美国国会人士对台湾经济过于依赖中国的担忧，因此他提出台湾政策法， 要求奥巴马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提供台湾经济与安全的支持。
By passing the Taiwan Policy Act,
如果我们能通过台湾政策法，美国可以发出信号，告诉台湾人民美国持续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并对区域盟友显示，美国没有失去在西太平洋对抗中国力量的决心。
To counterbalance Chinese power in the West Pacific.
台湾大学余信同学说，此次参加培训是因为他认为在台湾推动社会运动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学习。由于参与318占领立法院行动，担心家人受牵连，余同学不希望姓名被公开。
我主要就是来是想要知道说是在在美国的台湾人是怎么样在美国的国会跟政府之间做一些游说，那在就是可以怎么样干预，不能说干预美国的政治，可以就是说可能去做一些游说，可以让他们更能帮助台湾内部政治得到一些更好的发展这样子。
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的谢义玄，为响应台北的抗议活动，3月30号曾经在东京组织台湾留学生的抗议活动，同时也是东京台湾留日同学会会长的谢义玄，对美国之音提到参加培训的收获。
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是就是有看到了美国的观点，美国在对两岸关系的观点的态度这样子。因为平常我们在讨论，特别是在台湾讨论两岸关系的时候，通常我们关注的议题只有在限制于两岸之间。那我觉得美国它身为它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常常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到说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是什么。
安排培训课程的是支持台湾自觉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高龙荣说，他们希望提供台湾新生代年轻人一个开眼界的机会，让他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台湾的问题。
我想最有用就是说开眼界，因为在台湾你看的就是说台湾那个政治那个政党运作有时候不太正常，那真的你在这边看这些说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们安排的课程不是说只有一个人讲，有很多不同样的东西，怎么来美国的政治运作怎么做，他们新闻媒体怎么运作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去选举，像我们请一个奥巴马的那时候驻选的一个主要 manager 来讲这个问题，然后又跟国务院交换意见，听国务院的人对台湾在想什么。所以一方面就是说他们能够学一些东西，但另外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声音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政要或者他们在这边不同单位的领导者听到一些台湾的声音。
3月18号，台湾大学生和公民团体发动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抗议他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在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时黑箱操作。这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行动激起了台湾社会对两岸签署协议的关注，多达50万民众呼应学生和公民团体的诉求，在3月30号走上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示威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黄哲、甄小英未知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1952年冷战期间，一艘100多米长的海岸警卫队船被改装成了一个美国之音的移动广播站。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这艘船当年在希腊罗德岛附近的海域活动，用10多种语言越过铁幕传播信息，对抗苏联的宣传攻势。近日，人们为了纪念当年船上的老兵和广播员而举办了一场展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从展览现场发来的报道。
In the Cold War against th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s the Coast Guard Cutter Courier as its first seagoing radio transmitter.
信使号向铁幕后面的人民播放新闻和音乐，并带来希望。杜鲁门总统在1952年委任了这艘船，使它成为了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个重要的传播工具。这个漂浮的广播站为美国之音和海岸警卫队创建了一个独特的合作关系，它的代号为“流浪汉行动”。从1958年到1961年，理查德·哈尔迪是船上的一名上尉。
total mission of the Coast Guard Cutter Courier was to be.
海岸警卫队信使号的任务是向中东和俄罗斯南部各个共和国带去美国的声音，让人们听到外部世界的消息。
美国努力要把信息送到铁幕之后，苏联也同样努力地阻止这些信息的传播。
Here's how jamming sounds when it cuts in on a Voice of America broadcast.
鲍勃·马里奥特是1952年信使号首批成员之一，他在传播室工作。这里总共有三层，还有一份频率表，每一种节目都有三个频率。
We had a long list because
我们有一大串频率，因为俄罗斯总是试图干扰我们的广播。信不信由你。我们的信号有时会非常清晰，有时却干扰严重，会发出很奇怪的咯咯声，像是咖啡研磨机一样。然后我们就得转换到另外一个接收器。我们其实就是在和俄国人一对一的比拼。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而且我们也不希望碰面。但是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Some special programs will be sent directly from the ship, as is being shown here, but most of them will be relay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信使号一周七天用13种语言进行广播，这还要归功于150千瓦的信号，它的威力是传统地面发射器的三倍。理查德·香农说，他记得电磁场强大到可以点亮一个没有插电源的霓虹灯管。
There was so much radiation at night.
夜里辐射很强，白天我们用信号棒打旗语，但是夜里我们可以用霓虹灯管。
We could take neon bulbs.Long neon bulb.
就像这么长的灯管，我们可以戴着手套，用霓虹灯管打旗语。
这艘船上起初装备的是配备中波天线的防空气球，不过后来这种方法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美国之音的工程师伊凡·布尔设计了一种新的系统。
之前的天线很难掌控，有时候还会自己飞到土耳其的上空，所以布尔发明了一个名为德尔塔地形的传输系统。你可以看到，从前桅开始，这就像是一个小的晒衣绳。我们把三根天线连到后面的主桅上，还有三根天线连在了两个桅杆之间的甲板上。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上面有很多天线，所以我们可以很好的广播。
从1964年至今，信使号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整整50年。作为纪念，在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市，海岸警卫队学院六月间举办了一场展览。展览馆馆长詹妮弗·高迪奥把展览命名为《希望与自由之音》，名称的灵感来自于当年铁幕后的听众。
美国之音广播的是希望与真相。海岸警卫队的主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二者的合作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尝试，尤其是在前人未曾探索的冷战领域。
在那12年里，美国之音经常会播出一些美国音乐，比如查理·帕克的爵士乐，还有摇滚巨星猫王的歌曲。这些文化交流是为了在精神和思想上鼓舞铁幕后面的人。
It wells the pride up in you that you are a part.
你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你知道自己属于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我们一枪没开，但是却是冷战中的重要一份子。
Factor in the Cold War.
The Courier, a ship without guns, goes into battle armed with the greatest weapon of all, truth.
高迪奥说，他们将在全国巡展。这项冷战期间的传播使命并不广为人知，他希望大众能够通过这次展览了解它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消息。巴西不仅仅是令足球迷们心驰神往的国度，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巴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非洲留学生。和美欧相比，巴西的门槛更容易跨入，而巴西的教育设施则胜过这些留学生家乡的学校。美国之音记者皮诺在巴西利亚遇到了一些非洲学生，请听详细报道。
巴西利亚大学是此间的招牌机构，有将近40000名学生，其中包括大约100名前来巴西闯荡的非洲人，他们多数来自安哥拉或者佛得角，不过也有一些说法语的学生来自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这里给学生使用的设施更多，比如图书馆，很多东西是金沙萨大学所没有的，巴西政府还为学生提供资助，所以这里条件比刚果的要好。
这些年轻人来巴西寻找机会，美国和欧洲常常门槛太高，虽然新兴大国巴西的第一语言是葡萄牙语，但是仍然有很大吸引力。获得巴西的签证的条件是非洲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国，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们融入当地。
虽然他们以前是葡萄牙殖民地，但有很多非洲的根源，所以我很快就融入进去，交朋友，学语言，所以我很好，没有问题。
虽然来巴西闯荡有很多益处，但留学生们的心中还是时常记挂着家乡，思念家人。留学的几年期间，他们见不到亲人。
我很想念金沙萨，我来这里已经一年半了，和家里人天各一方不是那么容易。妈妈、爸爸，我好想他们。当然，我们会通电话，但很贵。
很多人信誓旦旦地说，学成后一定回国。虽然非洲不能保证能够有同样的机会，然而这些年轻人希望在自己的国家获得成功。受身边的巴西人的感染，他们以乐观的精神放眼未来。美国之音记者皮诺，巴西利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给您一组国际消息。2012年对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馆事件发动致命袭击的涉嫌主谋，在华盛顿一家联邦法庭出庭时不承认有罪。艾哈迈德·阿布·卡塔拉赫赫星期六早上被直升机从一艘美国军舰上送到了华盛顿。在10分钟的法庭听证当中，卡塔拉赫赫被正式指控犯有谋杀和恐怖主义罪行，如果罪名成立，他有可能被判终身的监禁。政府预计还将提出可能判他死刑的新的指控。美国特种部队和联邦调查局6月早些时候在班加西附近逮捕了卡塔拉赫赫，卡塔拉赫赫下星期三将再次出庭。美国指控他是2012年9月11号袭击班加西美国领馆的主谋。美国大使史蒂文斯和其他3名美国人在那次袭击中身亡。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政府和国务院没有为一遭恐怖袭击的美国驻利比亚使馆和使领馆提供足够的安保条件。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开始禁食守斋一天之后，巴勒斯坦人星期天才开始进入斋月。一些巴勒斯坦人表示，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搜寻3名被绑架的以色列少年期间的一次军事行动影响了斋月的开始。一位巴勒斯坦人说，情况有些不大自然，不像往年的斋月，我们是高高兴兴迎接斋月的到来，不幸的是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我们大受影响。穆斯林认为斋月是神向先知穆罕默德启示古兰经的日子。在斋月期间，穆斯林在白天禁食禁水。美国和加拿大南部的穆斯林也从今天开始进入斋月。一枚汽车炸弹在反政府组织控制的大马士革郊区爆炸，炸死至少2人，若干人受伤。没有人声称为杜马镇的一个繁忙市场遭到的炸弹袭击负责。基地组织的分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跟当地其他几个反政府组织进行较量。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已经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大部分地区，并威胁要占领巴格达。美国白宫要求国会拨款5亿美元用于武装并训练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他们正在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作战。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逼近首都巴格达之际，伊拉克军方说，政府目前正确保巴格达附近一条连接伊拉克西部和南部的公路的安全。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星期天清晨表示，这条公路上没有发现任何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伊拉克政府正在试图减缓极端分子的推进速度，准备增加空中的力量，以支持从逊尼派极端分子手中收复北方城市吉尔库克的一个重大攻势。伊拉克军方星期六傍晚收到了5架俄罗斯二手战机中的第一架。伊拉克空军准将安瓦尔·阿明说，我们在形势严峻之际急需这种飞机，这些飞机几天之内，也就是未来3到4天便可执行任务，为部队提供支援，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这些喷气战机将在伊拉克空域与美国武装无人机一起行动。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科比说，部分无人飞机配备武器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保护地面部队，因为我们已向伊拉克派出了一些军事顾问，他们的任务是在使馆范围以外地区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早些时候向伊拉克派出了300名军事人员，帮助加强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队的力量，并协助建立打击逊尼派极端分子的联合作战中心。美国国务卿克里早些时候访问中东时，敦促地区领导人应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中伊斯兰极端分子构成的威胁。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和各位听众，我们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特别是波斯湾地区扮演积极角色。美国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特森说，美国与湾区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合作从未如此牢固。该区域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多个分裂组织的崛起，这些组织试图削弱或颠覆政府。叙利亚和伊拉克国内的情况就是例证。助理国务卿帕特森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来抑制和击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企图在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东部制造恐怖主义国家的野心。阿萨德政权依靠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正是利用该区域附近人们对阿萨德政权的愤怒而进行发展。为了战胜这个恐怖组织，美国和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应一同合作，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方法来应对这个严峻威胁。有些时候，反恐战略需要使用武力，但是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手段和发展战略来降低恐怖主义对那些愤怒的、失业的、被剥夺权利的年轻人所产生的吸引力。其中的一项挑战是制造工作机会。这个地区有大量年轻人口，但是在这些失业的年轻人找到好工作之前，中东地区很难实现稳定。要想改善该地区年轻人的前景，就必须要增加投资、开放市场和地区贸易，并需要湾区国家、欧洲和美国同力合作。 波斯湾地区的繁荣需要阿拉伯经济体进行广泛改革，降低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性，减缓公共事务领域的就业增长，并抑制对能源的需求。最后，该地区的政治稳定仍然是一个重要挑战，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思路来解决威胁地区和平的派系问题的广度与深度。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人们对于合法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的需求不断增加。美国正努力寻找途径来使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有效地与中东国家建立长期伙伴关系，寻求和平和经济增长。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